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亲爱的朋友，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s Online，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在进入今天四大报的三则头版头条新闻之前，我们先来关心今天白天的炎热高温的天气概况。今天北北桃白天的温度介于16度到32度，竹竹苗17度到31度，那么白天都是阳光露脸的晴朗好天气。不过呢，入夜以后从台北一路到苗栗，夜晚都有降雨的机会，提醒您如果有安排夜间活动，请备妥雨具比较稳妥。那么接着来看四大报的三则头版头条，联合跟中时头版头讲的都是陆船翻覆案的后续。自由时报的头版头条讲的是2023年去年的心智劳退的收益分配创新高，有319万名劳工可以领大概5万元。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讲的是股市向上冲，再写下五大惊奇，这包括台积电的股价创高，外资大买368亿，大盘及半导体指数还有市值同样都写下新纪录。然后盘中闪见16千金，告诉大家呀，16个了哦。好，16只股票千金股了。好，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详细的头版头条的新闻内容。我们先来关心的是，在今天自由头版头有关劳工朋友薪资劳退收益分配的部分，在去年2023年的劳动基金收益创新高，昨天劳保局公布了薪资劳退基金收益分配结果，可分配收益高达4785.6326万，创下基金成立以来的新高。而依照各账户实际分配结果，有半数的劳工，大概641万户劳工可以分配超过2万元，其中319万户可以分配超过5万元，占比1/4，达 25.1%， 户数也是历年来的新高呢。不过劳保局提醒哦，由于个别劳工退休金缴纳时间还有金额都不同，因此每位劳工实际分配到的收益金额当然也就不一样，并不是直接以当年度收益除以个人专户数平均分配，而且劳工必须年满60岁才可以申请提领，届时实际分配到的收益跟劳工个人账户内累计投资金额、投资年资等等都有连带的关系。劳保局说呢，民众可以透过多元管道查询个人专户分配到的收益金额，包括透过行动电话认证、自然人凭证、虚拟劳保凭证、行动自然人凭证、劳动保障卡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或者到劳保局各地办事处临柜查询，也都是可以的。好，这是自由时报头版头条，但是要强调哦，要年满60岁才可以申请提领，所以现在看到的就是账户内数字的变化。接着我们来看经济日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讲的是股市。昨天股市在外资大买台积电跳空大涨的带动下，指数大涨了369点，收盘再写下历史的新高点，看到19000了，19305点，成交量扩大到4988亿，写下了五大惊奇。昨天 五大惊喜包括第一个，加权指数盘中19333点，收盘19305点，这两个数字都写下历史新高。第二，集中市场市值61.5兆，柜买市场市值6.1兆，合计67.7兆元，同样写下历史新高。第三个，台积电收盘价725元，市值18.8兆，创下历史新高。第四个，台股盘中首度快闪看到了16000金，建测最高1005元，那史上最多的就是得咋哼啦。第五个，半导体指数盘中高点487.83点，收盘点位487.32点，总市值25.7兆元，这同步的改写历史记录。所以呢，我们昨天看到了向上冲冲冲的股市写下五大惊奇，那我们的景气也亮了绿灯，这是一年多来，将近一年半17个月来首度看到的复苏力道转强呢。这是国发会昨天发布的一月份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这个分数是27分，是19个月来的新高，比去年12月大增5分，灯号则是睽违17个月，再现代表稳定的绿灯，景气持续回温呢。好，这个是在今天经济日报头版版面的两则新闻，都带您关注了。最近也有人说他最近很忙，忙着赶出货，在狼喜广达董事长林百里。好，因为这个 AI 应用在全球发烧， AI 伺服器代工大厂广大董事长林百里透露，最近很忙，忙着赶出货呢。谈到今年广达 AI 伺服器的出货动能，他兴奋的举手比赞，展现十足信心，高呼今年出货会很棒，他对相关的业绩信心十足啊。那么在2024年生测年会看到一堆大咖排排站啊，这施崇棠他说 AI 将是医疗核心啊，这是华硕的董事长哦。所以你看大咖云集，那带来的看到的是哦，这个生生不息的生机啊。还有这翁启慧哦，生策会会长翁启慧说力推新创跟国贸，好，看到了 AI 伺服器很忙的。好，有人忙到腿软，有人开到手软，开到手软的是券商。这台股搭上人工智慧，就 AI 多头顺风车，不但市场大户积极进场共襄盛举，人数连三周增加，散户大军也不断的追捧。昨天集中市场融资续增至2585.8亿，这个是这两年来新高水准呢。好，所以然后看到了散户超多的，券商单是开户就开到手软啦。那还有一些朋友关注 ETF 股前进， ETF 股有57档创新高价，这在今天经济日报 A2 版面，就翻过来 A2 版面看一下内容。如果您也在关心的话，多涉猎资讯准没错，能够让您更精准的判读。好，那么再来，这到底是怎么个回事？已经加固加贼刚安内陆船翻覆事件，掀起立法院的朝野攻防。那请问，这到底有没有影像啊？这陆船翻覆案延烧，海巡署署长还原执法过程，他说怎么可能没影像啊？那既然有影像，为什么没有把它给完整公布呢？这大陆快艇非法越界金门海域翻覆事件延烧，海委会主委管碧林昨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答询的时候说呢，碰撞和撞船不同，登检过程本身就是持续调整位置、持续碰触的过程，碰撞是必然的。他接受国会监督，但必须捍卫海巡执法立场。不过他也坦言，海巡第一时间说明的社会沟通确实不足。那海巡署长周美武昨天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还原执法过程，他指当时违法船舶又满舵高速大转弯，两分 分钟内速度由零节加速到40节，又因为平底船舶特性加上配重不良，所以才导致右倾翻覆。那陆船除了船左边有明显的撞击点，其他船身并没有破洞或是凹陷。如果真的诚如对岸所说，是我们高速撞击，那早就碎掉了。而且根据海巡署的调查报告，我方船只没有破损，相关雷达轨迹还有影像也已经交给检调去厘清了。所以如果说是高速撞击，那就像有句话说，对不对？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啊！不管八百、五百、四百、三百、两百，总有损伤嘛。可是我们的船完全没有破损呐、啊，所以呢，这不是我们高速去撞击，他们要厘清的应该是这个点啦。那因为两船在海上追逐，那陆船高速大转弯，加上它可能上面的配重不良，所以导致右倾翻覆，所以把这个翻覆的原因点给找出来。那相关的雷达航机还有影像已经交给检调去厘清了。当然怎么可能会没有雷达轨迹、航机、航行的航机跟影像，这些资料全部交给检调了。但另外一个影像，就是整个你录影的全程的影像，那就把影像拿出来，我们就有图有真相来厘清嘛。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的路口监视器一样，一旦如果发生车辆碰撞，通常大家就是要调画面还原真相嘛。不管是车上的行车记录器也好，亦或者呢路口的监视器也罢，只要有助于还原真相的，通通都提出来嘛。好，那这个是陆船翻覆案的延烧啊。那再来哦，这个委员也超火大，鬼巴都会哦。接着我们来看中国时报头版头条的新闻，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原名升迁，把原住民的升迁拿来换报告的名称更改，怎么会这样子？这不对呀。这事情就是由这个金厦水域翻船事件掀起立法院的朝野攻防。那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他把这个专案报告名称擅自更改，因为本来这个内政委员会的招委高金素梅委员拍板专案名称是金门撞船案冒号翻船执法过程及后续处理啊，这个是由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的专案报告的名称是定调这样，结果管碧玲不满，认为这是违背事实，所以呢擅自更改报告名称，叫做取缔大陆籍快艇事故案。就为了这个事情啊，这他们认为这不对哦、啊，你不尊重内政委员会，然后这个朝野昨天在会前就争论不休，就在主席台前拢跪在家挤在这个地方爆发口角冲突啊。好，那这个拿原住民升迁换报告改名是怎么个回事呢？原来就是在下午的2:42收到管碧玲的简讯对话等三张截图，管当中有一个内容提出啊，就是特别要求注意海巡原住民同仁的升迁。听到了啊，来我再重复一次啊，特别要求注意海巡原住民同仁的升迁。所以这个让原住民觉得被消费了，因为原住民警察大多是基层原警，而不满被消费。那蓝营则批管碧玲，你把官位当作私相授受的条件，因为高金素梅是招委，所以呢他就针对招委来做沟通哦。我们讲应该讲沟通，但是呢这沟通的用词跟方式不恰当啊。这管碧玲毕竟是五届立委，2023年底接任海委会的主委，他领导作风跟前主委李仲威不同哦。那只是这一起事件呢，一直到现在看到海委会主委管碧玲一路反复卸责，然后说呢这个是认知作战，在野党则批这个是转移焦点。 那到底问题在哪里？是沟通不足，还是有其他我们需要检讨改进的？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对吧？什么事情都要扯认知作战，什么事情都要扯是对岸加诸我们如何如何。那个贵体拢是阿公阿的淫谬，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所有的国人都比较会做深度的思考，所以我们应该是就问题来看待。你看像海巡署长周美武的回答就抓到重点，他提到如果我们是高速冲撞，船早就碎掉了，怎么会只有某一个地方有碰撞点呢？像周美武这个署长，他的说法就是就事论事，你不要再去沾惹其他，越扯越大，转移焦点，你永远没办法结案呐、啊，不是这样子吗？那在野党提案成立调阅小组，绿营立委则说你这是扩权，怎么回事呢？我们要的是真相，应该这么说吧。撇开两岸政治立场不同，撇开其他的因素不讲，我们就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厘清到底孰是孰非。就算在路口交通碰撞，我们也有所谓的照则比的问题嘛，你才能够谈后续的赔偿，不是吗？所以我们要厘清，然后照则比清楚，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一个了结，虽不圆满，但至少要能结案呢、啊、是吧？好，这个高金素梅是招委哦，这个看看这些年来高金委员在立法院的表现，说真的这还蛮想念他过去在唱片圈，他歌唱的歌艺实在是蛮精湛的哦。那同样的表现在立法院也捍卫原住民的权益，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那当然也必须要告知所有的官员们，不要拿任何的条件来跟民意代表做交换呐、啊。那接着我们在连结联合报头版下方的新闻呢、哦，来看看中国是现在他们的全国人大会议是这么样的，30年来头一回取消总理记者会。过去哦，他们的人民大会会有总理记者会，那现在没了，今晚开始没了，这代表什么？习大大掌大权了。这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不会寻往例在人大会议闭幕后举办总理记者会，这一届人大之后几年也不会举行总理记者会，形同宣告这项大陆的两会，就是人大跟政协会议，维持超过30年的会议安排出现重大改变，因此引起各界的关注哦。从职权来看，大陆国务院总理主掌内政和经济，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透过设置委员会或是小组的方式，直接掌控经济大权，国务院总理地位被认为有逐渐削弱的态势。那加上昨天人大宣布取消两会后总理记者会安排，所以有分析指出，这个显示大陆总理地位再度降低，也减少了北京政策透明度，习说了算呐。好，这个是在今天联合头版下方翻开那页 A2 版面还有相关的报道哦，只能够说政治局拍板人大再无重头戏了。到底是谁不想开总理记者会呢？是李强自己不想，还是党中央不想要有这个记者会呀？好，这权力斗争哦，角力就是这样，很残酷的。来先送上这个在自由头版下方的社会新闻哦，也提醒大家千万别沾毒，别碰毒，别染毒啊。来看有人从马来西亚运毒砖，砖块的砖了，毒砖来台湾判刑33年被购归，这火力怪咖哦，讨脏龙谁杀不啊。所以再次预请大家千万别碰，不管是运毒也好，消毒就是销售的销，贩毒来讲贩毒，运毒也好，贩毒也罢，吸毒更是万万不可，那是家破人亡啊。好，那么再来哦，这个冒人身份借发财金，结果财还没发60000先飞了。这南投竹山子南宫香火鼎盛，更以借发财金 文明遐迩，但是呢，借发财金必须满20岁。有一名未满20岁的无姓男子异想天开，填写女友代为保管身份证的友人姓名和身份证字号，顺利的借到600元发财金，而被冒用身份的江姓女子半年后也去指南宫借金，发现遭人冒名，后来查了是这个无姓男子所为，份额提高，因此才还没发，先一颗罚金60000飞了。所以千万不可以冒用他人的身份，安内有了解不，这个发财金就不会灵验了。好，那么再来哦，就是中国骇客在大选期间以社交工程攻台，又是点击，我们一点击，哇，自然防护就被突破了哦，借此来窃取资料。这是根据自然大厂趋势科技发布的调查显示，在今年台湾总统大选期间，中国骇客组织利用地缘政治敏感议题，透过社交工程手法对台湾发起骇客活动，就呼吁政府和企业应该避免点击可疑的电子邮件和网络连结，并且保持软体更新还有修补安全漏洞，才能够降低被害的几率呀。好，那么再来这苏丹红案，这被剥破网吗？这食品添加工业原料拟逐批查验，这一时含有致癌物的苏丹红的中国制辣椒粉流窜全台湾，卫福部坦言这个案子是系统性事件，未来拟将工业原料添加到食品一律视为高风险产品管理，一旦边境验出就逐批查验，避免出现漏网之鱼。好，那再来就看到了哦，这我们也是这么样的来做操演，避免漏网。这因应中国基建不断侵扰我们，海空军在西南跟东部空层空域进行操演。好，这是在今天自由头版版面的图文。好，空域操演，那另外告诉您，这不是空域操演，这是因为跑道在进行岁修，所以呢大家都在家排排站。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排队降落的飞机，摆个规天顶，然后降落到跑道上，跑道上也是一台接一台，排得满满满，超壮观的哦。那也有飞机因为我们的机场进行岁修，跑道岁修，结果只剩一条跑道，起降都在这里，所以呢有起飞的班机最长延误21个小时，那几乎就是坑掉一天的班机的概念了哦，就是 delay 了21个小时才起飞。有人就说啊，为什么要这么晚呢？不是这个一台下一台上，一台下一台上，哦，这跟我们在路面上开车不赶快，然后你也要考虑到等降落的班机它的油料，要考虑到油料的问题，总不能够油料耗尽吧。既然还没起飞，基本上，哦，他们的安排就会这个比较急迫的飞机就得让它先降落。这南跑道岁修提前昨天晚上完工了，桃机恢复双跑道起降，这也是这两天很多人哦，我每个被病鬼起呀，民怨不断呐，啊。昨天晚上美英也在空中滑行将近50分钟，是啊，他只能用这个班机状态，只能用到点那滑行中，那实际上可能就在空中等待啦，等待排队降落，然后就看到那个一架接一架的班机就这样子一辆，对，一架接着一架哦，就这样大家排队进场哦，真的超壮观的。但是呢这个因此延误了许多人后续安排事件的时间，有人到半夜，有人搞到快天亮才回到家，然后收拾细软一大早又要出门，大概类似是这样的状况。对啊，类似就出门做现场，好差不多这样子啦。好，那么再来讲到，既然讲到了这个天上飞的，我们就再来看看哦，这地上跑的，来道安讲席，自费道安讲席最高一年可抵扣4点，这违规记点的部分呢，这是交通部跟民团座谈获得的共识，要恢复警方拦查违规才记点。这交通部日前提出了1200元以下罚锾违罪不记点，引发争议。昨天跟路权团体、职业驾驶工会等民间团体开座谈会，交通部官员会后公布，仍然维持违罪不记点措施，路权团体是相当气愤。 此外，交通部也打算将参加道安讲习扣抵记点从现行的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如果被记六点，最高一年你可以扣抵四点，等于就是保住你的这一张驾照的概念啦。那要恢复警方拦查违规才记点，总之昨天有五项共识。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数位身份证，我看一下哦。好了，既然这个路上跑的，我去先连结一下好了哦。这虽然说是中立的状况，但我相信在全国各县市各地方拢有这款的情形哦。这斑马线的尽头，请问应该是不是接人行道？斑马线，你从这边走过去，你应该斑马线尽头是接人行道啊，就是道路的意思啦。啊，你怎么会斑马线的尽头不是墙壁就是电箱啊？不然就是点灰条啊，是让人家撞电线杆、撞电箱、撞墙的概念吗？其实这个状况很普遍，在全国各地都有。一起来检视吧，还给用路人，这友善行人呐。好，再来数位身份证喊卡。赔了2亿8千万，知道这一笔钱怎么办吗？全民买单啊。这蓝营立委批这是错误的政策，行政院你得有个交代。那绿营立委则说哎，重新检讨。内政部则说没有行政疏失，但事实2亿8全民买单了啊。这2亿8哪里来啊？就咱缴的税金啊，我们每年缴的税金啊，是吧？我们的综所税呀，那还有我们政府所征收的其他的税金，包括营业税哦，或是其他的，除了地方税之外，就是这个内政部中央嘛，就全民买单嘛。好，这是在节目这一趴提供给您的。今天智慧新都在桃园，邀请桃园市政府妇幼发展局局长杜慈荣杜局长来说明妇幼发展局的业务。我们来欢迎杜慈荣局长。好，
美英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是我们桃园市政府1月1号成立的妇幼发展局，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要设立妇幼发展局，我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哪些市民朋友呢？
我们知道说桃园是我们六都里面最年轻也是生育率最高的城市，
对，
那它也是一个女多于男的城市，所以为了打造桃园市成为妇幼友善的城市，也为了呼应国际这个国际公约，像是消除一切妇女歧视刑事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对于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在桃园就首创全台第一个妇幼发展局。那妇幼发展局呢，顾名思义，它是一个以妇女及儿童为主体的专责的机构。那我们为了就是能够拉近卫生、劳动、福利、教育等等跨局处的横向联系，能够未来能够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来处理这个妇幼的相关议题，例如促进妇幼的身心健康跟福利，促进家庭的这个性别平等，以及这个相关我们非常着重的就是妇女她的职业发展跟她的就业不离职。好，所以未来我们期待在现有的基础之下，我们能够把既有的服务能够加大、加深、加广、加速。
这顾名思义哦，妇幼妇女幼幼童幼，所以是妇女跟儿童。可是我们明明有服务新住民朋友，这新住民朋友当中也包含男性啊。
是，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妇幼发展局现在底下设有四个业务科，包括第一个是妇女权益及发展科，第二个是幼儿托育科，第三是健康管理科，第四就是我们关注的新住民事务科。那当然这个虽然叫妇女及这个幼儿，但是这个我们一个最终目标还是希望能够服务促进的是家庭，是整个社会的性别平等。所以当我们在不管是服务妇女跟新住民朋友有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把这个性别平等的概念能够摆到我们各项的福利当中。所以新住民为例，现在的新住民大概有90%是女性，有10%是男性。那育婴妇女的这个，当我们讲到这个鼓励育婴留停的时候，现在大概有80%是妇女，那有20%是男性。所以我们在推展这个福利的时候，虽然好像是以妇女为大众为主体，但是我们要同步的去关注到不同的性别，他在同样的这个处境当中，他特别的需要跟福利。
所以在性别平权的前提之下，我们的新住民事务科是不分男女，都是我们服务跟照顾的对象。
对，
好， 这一点要让大家清楚，不然会认为说这只有女生跟幼童才能够接受服务跟照顾的业务，不是哦，
是
新住民事务科是不分性别的。那既然讲到新住民事务科，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我们桃园的新住民人口有66,000多人，
是
相关事务也是纳入我们的新住民事务科，那希望有哪些面向，我们也可以透过哪些面向来服务照顾需要的新住民朋友。
对，目前在桃园大概有66,000多名的新住民朋友，
是
那大概60%是属于这个中国大陆相关籍，
嗯，
那大概有40%是来自东南亚籍，嗯，那这个部分大概我们目前大概关心的主要就是如果这一些新住民他出来台湾入境的时候的这个生活适应的辅导，特别如果他在语言上又是不同语言的话，那这个他需要有这个生活适应的辅导班，我们会来开设这样的班，甚至在他入境的时候我们也有通译，然后针对这些新入境的朋友能够给予他一些关怀好跟协助，那当然这个未来这个开设的新住民生活适应班之后，我们也有随班的这个新住民的辅导员能够关心他们入境的这个第一年的这个生活的这个适应的问题，
嗯，
那当然他们需要通译的话，我们也有一些通译在我们像去年我们就在我们的市府的这个多元就设了多元的服务的柜台，好，所以会有这个能够及时在市府里面在洽公的时候都就能够有这个通译的与不同语言的服务，
嗯，
那也在我们新住民会馆甚至在我们的卫生所等等都有这个通译的服务，好，能够解决他们在语言上在的需要，
嗯，
那再来就是说其实新住民他除了 新来到的之外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需要，例如我们有很多新住民他来台湾大概已经长达10-20年，他的孩子也长大，所以我们另外一个关注的是我们不仅是以新住民本人为主体来提供个人的各方面的需要的服务，我们也关注他的家人，好，特别是新二代，有些新二代现在都可能都已经到高中大学，那这个新二代在台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所以未来我们怎么以家庭为中心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不仅帮助新住民本人他能够适应台湾的生活，甚至能够更积极的他能够发挥他的影响力，特别是二代，也希望他们除了陪伴他们在这个一路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适应问题，也能够积极的，我们整个新住民的服务希望不仅是不是把新住民当作弱势，而是他是台湾社会非常桃园社会里面非常多元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给他们舞台，给他们机会，不管是
听出来就是在他前期要融入我们的生活环境当中，给予他在语言沟通上的协助，在心理适应上的协助，在生活环境文化上的适应，
对，
那所以能够更快速的融入，那么同时在他们的就业培力的部分也给予一定的支持，
是，对，这个就业培力是非常我们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方向，因为这个不管是新住民朋友还是我们的妇女朋友，其实人要有就业哈，他才有经济才有底气，
是，
那这个就业不仅是经济力，也是他个人参与社会哈，还有他这个个人自我价值等等多元的意义，所以我们对举例来讲新住民朋友我们最近就跟这个大客车哈，跟交通局跟劳动局就合作了这个大客车的这个训练及就业的服务，那我们希望我们的新住民朋友他能够在台湾工作，他也能够有需要也能够参加这样的训练，那除了交通局跟这个劳动局原有的这一些职训的津贴以外，我们也会特别加码针对新住民朋友去加码这个学习的津贴，那等到他稳定就业之后，我们还有稳定就业的津贴，希望能鼓励我们的新住民朋友他也能够在台湾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然后也回应我们桃园这现在目前大客车缺工的需求，
就一来能够让他们在职场有竞争力，二来又可以解决我们现有的这个部分产业人力的缺口，所以等于是共创双赢。那我刚听到重点叫加码，加码的意思就是原来的交通局跟劳动局所提供的方案不变，我们是再加上去，不是让你择一，
是
不是，
是
通通都有的，
对，
重点就是要鼓励支持 继续留在职场。
是。
好，那么这个是有关新住民事务科的部分，大概了解了新住民事务科是不分性别的，希望让我们的新住民朋友在台湾能够更给力。刚刚提到的我们妇幼发展局，美英还有一个疑问想请教局长，妇幼发展局，我们加上发展，
这个妇幼发展局原来是只有叫妇幼局，在三读的时候这个谢谢议员们齁给我们更高的期许，加了发展两个字。那顾名思义就是期待这个局它不仅是原来的业务从社会局、卫生局等局处的移拨，它也能够有更深的这个期待，就是它能够在既有的基础底下能够加深、能够加广，它能够有创新、有开发、有更多前瞻性的服务。所以我们也期待这个局未来自我期许，我们能够在既有的基础上能够有更多创新的服务，甚至有更高更全面性的服务来提供。那这个也不仅是传统的这个福利跟保护措施而已，它有更多社会投资积极的意涵跟前瞻性的意涵在里面。
好，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妇幼局到妇幼发展局，毕竟是今年1月1号成立的，而我们要期待就接下来在这个星期五的3月8号的妇女节，是妇幼发展局成立后第一个节庆活动。我们在节目上段了解了为什么要成立妇幼发展局，这是率全国之先桃园市政府第一个成立妇幼发展局，也了解未来在新住民的协助部分我们如何照顾。那接下来要请教，今年妇女节这个礼拜五3月8号是妇幼发展局成立后第一个节庆活动，请问有什么样的规划内容？另外呢，好多的朋友们在关注好运专车。
今天3月8号是我们的国际妇女节，也是我们妇幼局成立的第一个妇女节。
是的。
所以我们为了关怀我们这在南桃园区的这些妇女新住民朋友，所以我们在3月8号下午我们会来启用我们的南区妇女中心跟南区的新住民家庭中心，它是位在这个平镇益民社部大楼的四楼，所以当天我们会邀集这个我们的妇女这个桃园区的妇女团体跟我们的新住民团体朋友一起到这个地方来工商政局为我们的新的场馆来开箱，所以也欢迎各位能够未来可以就多加利用我们的场馆。那这个场馆它其实里面可以有是展示厅，所以欢迎各个朋友团体可以到这边，会可以有市集，有一些各式各样的展览，能够展示出我们妇女朋友新住民朋友的才能。那也有这个烹饪的教室，也有运动的教室，也有可以上课的教室，或是需要来这边有心理諮商等等，会有我们的新住民服务中心，也可以针对有需要的个案在这边会有一些的社会福利的咨询，也会有一些个案的服务等等，都可以希望南桃园地区的朋友都可以就近到我们新的场馆来使用服务。
这是南桃园的部分，那北桃园有设置相关的场馆吗？
有，我们北桃园目前的新住民就是在新住民文化会馆，所以我们一楼有新住民的这个联合服务中心，五个局处的柜台，那我们二楼也有这些相关的法律咨询，我们的育儿友善员等等这些，三楼有我们新住民服务事务科，二楼也有我们的新住民服务中心。那在这个妇女北区，就是原来我们的妇女馆，在延平南路的妇女馆，它之前只有一个，现在就是变成南北区，它就比较专责负责北区的部分，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场馆，欢迎各位妇女朋友、新住民朋友都可以多多来使用。
所以我们的妇幼发展局不仅是这个性别平权、男女平权，我们也北区南区都是平等的，有北区中心，有南区中心。就我们第一个节庆活动邀请您一起来。那美英要请教局长，刚我听到我们有展示厅，这个展示厅是逢年过节办活动才有展示，还是全年常态性的展示呢？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全年常态性的展示，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妇女朋友都可以来申，团体都可以来申请平常的这些，那我们也会有一些主题式，那我们也更希望是它可以是一个展现我们桃园地区，我们桃园地区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地方，每个区域它其实都有它的特色，所以我们欢迎各位都可以来申请来使用。那这是希望它是一个常态性的、常年的这个展览。
再来就是备受关注的好运专车目前的进度。
是，好运专车我们就是在3月6号的下午，我们会举行这个启用的开幕的记者会，
明天下午。今天3月5号嘛，明天下午。
对，那这个好运专车就是要回应这些孕产妇，好带着这个新生儿，他可能在行的需求上的一个需要，所以市长也非常关注，好推出好运专车的这个补助。那这个补助就是我们会结合计程车，然后用好运专卡的方式来提供相关的服务。那目前规划就是9000点。然后可以每趟次最高250点，然后让我们的这一个孕产妇的妈咪，她在拿到孕产妇手册之后，她就可以来申请。那申请核发之后，可以到她的预产期后的7个月，都可以来使用。那我们为了这个加惠我们1月1号已经生产的孕妇妈咪哈，所以我们也会追溯到1月1号开始，从她这个生产日起的7个月，好来使用。
7个月是产后7个月还是产前呢？
一般孕产妇是从她拿到怀孕手册，我就可以孕期就可以，可能那时候是怀孕2个月、3个月，我就拿到这个，我一直可以用到我产后的7个月。但是对1月1号以后已经生产的，她就不是孕期中的，好，她就是从她是产妇，就从她生产日起，往后推7个月。
那如果我已经使用过一般的民间用车，那我是不涉及既往，还是说我可以拿单据来请领？还是
就是都是要使用这个卡，我们会用专卡的方式，所以他就是拿这个专卡，然后到这个我们的这个爱心计程车，就是我们的8大车队，然后叫这个车，它是属于我们可以使用妇幼这个我们好运专车的这个专属的车队，好的专属，他有加入这样的车辆，他去靠卡，他坐车的时候靠卡就可以扣点数。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是拿单据申请补助，不是不是，我们有一张专卡哦。
是，
那这个游戏规则细项内容，您就详阅我们妇幼发展局的官网网站，或是拨打电话来询问细节。因为我们还有个问题要请教局长，我们妇女朋友其实长期来面对家庭的照顾压力，还有提到的生育，甚至有部分的朋友不孕的压力，还有职场的就业未来发展，有好多好多好多问题哦。所以节目最后我们请教，以妇幼发展局的立场来面对妇女朋友，可以提供哪些协助？
是妇幼发展局这个妇女权益科，我们就是要来回应妇女朋友在不同生命周期她面临到的各项的需求。那以刚才为例，这个如果她是在准备怀孕，好准备生产的这样的妇女，在这个阶段的妇女朋友，如果我们提供了例如这个孕前的健康检查，好，或中医调理，好，那如果还有冻卵的补助，好，或是不孕症的补助，那等到她如期这个怀孕，好，怀孕之后，她我们也会产检的补助、唐氏症筛检等等。那她生产的时候，生产之后可能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需要支持，所以我们也有这个孕产妇的心理諮商，甚至是中医调理等等来支持我们的妇女朋友。那还有刚新推出的好孕专车，能够来支持她，好度过这个刚生产的孕前产后的一个新的需求。那这个都是为了能够支持陪伴我们的妇女朋友在经过这个怀孕生产的过程。那当然我们很关注就是她的就业议题，所以我们也会友善职场环境，跟劳动局一起来努力，希望提供更多的支持，不仅是妇幼局原有的生育津贴、育儿津贴、托育补助等等，还有托育的设施、服务设施，还有就是职场的友善环境，让我们的妇女朋友不要因为这个生育怀孕而离开职场。好，那如果她选择孕留停，未来也能够再重回职场，能够继续她的职涯，能够兼顾家庭跟就业的平衡。
好，这是针对我们妇女朋友的部分。所以总的来说啦，我们妇幼发展局的业务内容大概大宗来自原来社会局，还有部分是来自卫生局，
是，
所以让妇女朋友以后就单一窗口对妇幼发展局，包括来自幼托孩子的部分窗口都是妇幼发展局。
是，
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可以上我们桃园市政府妇幼发展局的官网来了解。我们今天也谢谢杜慈荣局长，谢谢您，
谢谢。
同时我们也要提前先祝福所有的妇女朋友们佳节愉快，
祝福各位听众朋友妇女节快乐，平安健康喜乐。
是的，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有底气的，要有自信的，要愉悦的生活着。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